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敢于靠近06，保罗和那根刺。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在这个讲道系列从不同的经文查考圣经中的人物在何处与神有亲密的相遇。在过去的几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研读旧约圣经，这个系列仍未完结，我们还有其他经文要去查考的，包括旧约和新约圣经，那些呢都是非常特别的经文呢。这些经文总是令我起鸡皮疙瘩，令我毛骨悚然，因为他们谈到进入神的同在里，直接与神相遇，使人充满敬畏。保罗在此给我们的一个有关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所有例子中最令人感到好奇的，也是非常著名的。你会看到保罗如何述说这事，是那么的费煞苦心啊。保罗是一个口才了得的人，但是他真的不知道如何着手去述说这件事。这记载于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1到10节里面。首先呢，请大家先听我读出经文。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不住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以上呢就是神的话语。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呢，我或许呢未能详述我的讲章所列的3个重点，只能够分享2点，最后的一点呢便由神直接向你说明啊。你可以自己研读经文，然后呢花时间去查考反思，并求神使你明白。神比我做得更好，神比我更加认识你， 我会先讲述基础部分，然后呢，你去慢慢的咀嚼。啊，这段经文其实呢是关于灰心气馁。保罗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这里译作攻击，那这个词呢，解作夺去我的勇气，挫去我的锐气，或者是使我气馁。经文是说，有些东西进入我的生命中，使我感到灰心和沮丧。保罗让我们进入他的生命的核心，看他怎样应付这事。我读到一位解经家对此的精辟见解，他说呢，沮丧是显明人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你是常常的感到沮丧啊，或者是从来都不感到沮丧，那么有些事情出错了。那位解经家说，如果你从不感到气馁，这表示你根本并不在乎，你不关心任何人，你不关心神要成就的大业，你不关心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感到气馁，这表示你根本并不在乎。那位解经家说，如果你是一个成熟和关心别人的人，你会不断地应付从撒旦的差役而来的攻击。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断地感到气馁，常常沮丧，你不知道如何应付，你不认识那种智慧，你没有智慧。因此，如果你常常感到沮丧，或者是从不感到沮丧，这是不成熟的标记。你如果想了解什么是灰心，请看看保罗。我会直接的讲解这段经文，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当时的背景，以及保罗为什么谈到这一点。第二至第六节告诉我们关于天堂的体验。第七至第十节告诉我们关于那一根刺的经历。保罗谈到他所经历的天堂和那一根刺。在我们看这件事之前呢，先看看第一节。我只想告诉你们为何会出现这事情。保罗在第一节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必须简略地讲解一下，让你们了解当时的背景以及保罗为何这样说。这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如果你阅读整封信，并且读到在这事件出现之前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些假教师来到哥林多，把福音扭曲了。保罗关心他所牧养的信徒，他尝试说出不要跟随那些假教师，可是那些假教师自称为使徒。如果你以新约圣经的原文希腊文来研读这段经文，其中一个大笑话就是在第十一章这里了。保罗称那些人为最大的使徒。和合本修订版圣经译作超级使徒，因为他们自称为使徒，他们声称拥有神圣的权柄，也声称自己比保罗更好。他们自认比保罗更具有使徒的权柄，他们说，你应该听从我们。在希腊文里，保罗其实不是说他们是超级使徒，保罗实在是说他们是过于兴奋，他称他们为越界的人。在神学院里，我们常常谈论保罗和那些越界的人，因为那正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不比这些越界的人低一等。 这些超级使徒自称拥有神圣的权柄，他们说，我们有这样，我们有那样，所以你应该听从我们。这使保罗陷于可怕的状况里。保罗说，你们正在强逼我出于对你们的爱而向你们表明你们为什么要听从我，所以你们逼我自夸，我讨厌这样，这是愚蠢的事。我们要明白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那更好的翻译是，我将要自夸。在一般情况下呢，自夸是一件愚蠢的事，在一般情况下，自夸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无用徒劳的事。自夸不会使人得到什么，但是你们正在强逼我这样做，所以让我告诉你们关于我从主那里领受的意象和启示。那些超级使徒一直在说，我们有意象和启示，神降临向我们说话。保罗决意这么说。好吧，既然他们谈论意象和启示，如果我要向你们证明我是使徒，并且你们必须听从我，我不得不也谈谈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愚蠢的，我讨厌这样做，你们逼使我这样做，但是我会这样做的。当保罗继续解释，以显出他拥有神而来的意象和启示的时候，他不是直接的与那些假教师竞争。保罗不是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启示，让你们知道我有一个比那些人更大的意象和启示。保罗不是说，他们每星期得到一个启示吗？嗯，我有两个啊。他不是说，我的启示更大，我的启示更好。不，保罗是说，让我向你们显明我的启示是不同的，借以证明我的使徒身份，我的启示是不同的。那些人谈论的经历与我从前经历的是不同的，他们的经历与福音不相符。保罗说，你们逼使我说出我有没有得到意象和启示，让我告诉你们吧。第一，天堂的经历。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这是什么意思？保罗显然是谈到他自己。保罗说，我将会告诉你有一个人怎样被提到天上。我可以说，我曾被提到天上，这真的发生了。但我要说的不是那件事情，我要谈到的是主。保罗说，我讨厌谈论这事。他正在告诉我们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对此有一点点的反思，这是相当有趣的。首先，保罗教导我们，那些曾透过超然的经历进入神的同在的人，那些曾透过势不可挡的经历与永活的神相遇的人，是绝对嫌恶谈论这些经历的。这些经历的其中一个特征呢，是你不会谈论他们。我有很多良师，但他们呢，全都去世了。 我喜欢已故的良师，他们都是我最喜爱的。他们不能考核你，不能给你作业，而我经常引用这些人的说话。我致力于从某些作家、牧师和思想家去学习各样有关于他们的东西，阅读每一篇有关于他们的文章，并且认识有关于他们的各样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都已经去世了，鲁伊斯是其中一位，爱德华兹是其中一位，另一位名叫中马田，他于上世纪的80年代离世。中马田是一位伟大的传道者，他是威尔斯人，在伦敦市中心一间很大的教会讲道。他的传记已经出版了，我也读过，当中记载了其中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中马田在1949年的夏天是多么的耗尽了，他实在太疲累了，也感到十分的沮丧，甚至呢，沮丧的整个夏季呢都不讲道了。中马田后来回到他的家乡威尔斯，他尝试振作起来，他甚至远离他的家人。他以往惯常读很多书，现在呢却不能读很多。他离开他的家人，在别的地方居住。中马田一起来就读圣经，也尝试祈祷，而且尝试读某些基督信仰的书籍，但他得不到任何的安慰。有一天早上，中马田清早6点钟就醒来了。他说他仍然感到心灵极之痛苦，他感到自己与神相隔甚远。他开始穿衣服，他还没有祈祷就开始穿衣服。床上放着他正在读的其中一本基督信仰的书籍。当他穿上衣服的时候，他看了那本书一眼，他的目光只是瞥了一眼，他看到书上有一个词语，荣耀。书中说，瞬间像一道光芒，他感到神的荣耀包围着他，确实拥有神的临近和天堂的实况，两者都变成无法抗拒的真理。他进入一种忘形和喜乐的状态中。中马田倒在地上哭起来，好几天停留在这种基本的情况里。在那个夏季的余下日子里，中马田又在陷入这种挣扎里。然而同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中马田从来没有把这个经历写下来，即使他曾经写了几十本书，中马田甚至从没有谈过这个经历，直到为他写传记的人，在他死了之后，从那些亲身认识中马田，也认识中马田的家人的人那里发掘出来，这事才公诸于世。为中马田写传记的那位作者说，在这事发生之后，中马田养成一种研读期刊、记录和书信的兴趣。他发现有许多人，包括许多伟大的基督徒领袖，都曾有过非常相似的经历，而且他们都说出了同样的事情。例如，我以前读过一位人物的生平，从哥林多后书第12章看来，他的事迹尤其有趣，那就是德怀特·穆迪。他是一位牧师，住在芝加哥，但是经常到纽约去。在19世纪中叶，穆迪写道，我开始前所未有的渴求从神而来的更大的祝福，我越来越感到饥渴，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想再活下去了， 我一直不断地呼求神以他的圣灵来充满我。有一天我来到纽约市，啊，那是何等美好的一天，我简直无法形容，也很少提到这经历。这几乎是一个神圣的不能提及的经历。保罗也有一个经历是他14年来都没有谈到的，我只能说是神自己向我显现，我如此经历神的爱，使我不得不求神的手。中马田发掘了许多清教徒的事迹，清教徒对于这方面有很多分享。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清教徒，名叫威廉·格斯里，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基督徒极感兴趣的事》。他在书中说，这是神对灵魂的一个荣耀和神圣的显现，这是一件感觉胜于言传的事情，这是听不到的，但这是荣耀的一刹那，灵魂被神所充满，因为神是生命、光、爱和自由。这与那像但以里发出的声音是一致的，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也与那像耶稣发出的声音所说的是一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有什么共通之处呢？这是一个爱的体验，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而且呢，这些人都不想谈论它，那是不可言传的。关于这件事情，我不想说什么，你很难使我吐露出来，这是一件感觉胜于言传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所学到的。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天喜地欢欢喜喜，也买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天国好像一颗贵重珍珠，人找到了就为他下决心，欢天喜地欢欢喜喜，也买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珍珠。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尘累，欢欢喜喜跟随。
基督
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缠累，欢欢喜喜跟随。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缠累，欢欢喜喜跟随。脱去各样缠累，欢欢喜喜跟随。
当你听到人们公开地谈论这些事的时候，例如神向我启示他自己，神向我说话，神向我显现，神向我说话，他们所谈到他们如何的经历神，他们的经历必定远比保罗、中马田、德怀特穆迪或威廉格斯里所谈到的层次低。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临到你身上。当有人公开地谈论这些事情，说神降临并充满我的灵魂，神还告诉我这事，当他们那样说的时候，他们充其量只是谈论一些比这低层次的多的事情。因为任何经历过这一事的人呢，需要极其费劲儿才使他们吐露出来。另一方面，这经历使人充满神圣的勇气。你对自己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但是这使你对于基督充满了神圣的勇气啊。有趣的是，乍看之下你可能会说，啊，我也相信这样的事，我认为宗教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我不认为你应该谈论宗教。保罗不是一个对于宗教感到羞怯的人，保罗会在每一个街角站起来，他颇乐意的尽量的把每一个人强留下来与他们交谈，并且说，我想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迹，我想说服你。你不可把罗推进21世纪的心态里，认为宗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其实宗教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这是真的。事实上，这经历使你对于基督有一种神圣的勇气，但也使你对于谈论自己以及自己的经历有一种绝对神圣的羞怯。为什么？以下是一些原因。首先呢，保罗其实在第六节给我们一个启示，这真的有趣啊。保罗说，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当一个人开始谈论他如何经历神的时候，例如神如何向我启示他自己，神如何做各样事情，他便不自觉地以他的经历作为基础，为自己争取权柄。如果你曾经这样做，或者是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说，神告诉我，你们两人应该结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个人的做法极具争议性啊。你怎么如此谈到关于那方面的事情呢？哎呀，我不知道神是不是正确的。你不能这样做。当你开始谈到你的经历时，你其实是说，因着我的经历，我是有权柄的。保罗说，不，权柄应该来自我的言行。换句话说，保罗要说的是，我若经历过神，这应从我的性格显露出来。我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 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是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应该听从我的话，因为你检视我的生活，并且说，那人一定已经遇见神，因为我说的话是中肯，因为我说的话是实话，而且因为我的为人是怎样，权柄应该是从那里来的，不是因为我声称自己经历过什么。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受蒙骗，人们的真诚常常被这些事情所蒙骗。不要这样啊，保罗说，我不会像那些超级使徒那样谈论这些经历。福音不是以那种方式运作的，那是向人作威作福的方式。保罗不会这样做，这正是他保持缄默的原因之一。我会告诉你这一点，我希望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中，没有人会因此感到被冒犯。实际上，我更希望神不会对此生气。没有什么事情比听到一个男人向每一个人讲述他怎样与一个女人有亲密关系更糟糕的了。没有什么事情比听到一个男人在第二天便向人吹嘘，描述那种亲密程度更糟糕的了。如果你听过任何类似的事情，如果你听过任何人做出那样的事，那么你真的知道其实没有发生过什么真正的亲密关系。不论是朋友或恋人，当两个人除去屏障的时候，他们互相在对方面前不设任何防御，达到更亲密的程度，更深入的彼此了解，或者是更相爱，保护这段关系，并且不去谈论它，绝对是出于本能的做法。你不会这样做，这是多么有趣啊！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要说的是，14年前我获得一个启示，我之前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现在也讨厌把这事情告诉你们。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尽我所能向你们显出我是多么讨厌谈论这事情。有一点很有趣，当保罗开始认真地谈论这事情的时候，这必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你知不知道这是关于什么呢？这不是保罗悔改归信的经历。保罗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令他双目失明。在整卷使徒行传里，保罗有各种各样的梦、异象和启示。无论怎样，这经历可能是最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这一定是相当重要的。无论保罗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便看到保罗的经历，这一定是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他自有他的方式，保罗不会把一件可憎的事情告诉我们。我已经读过，保罗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他自有他的方式，他吞吐其词，以3节经文做引言，接着以4节经文做反省，只用了半句话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你知不知道第三层天是什么？根据古老而传统的说法， 第一层天是大气层，第二层天是星星、月亮和太阳，第三层天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那里，保罗所说的就是那里。他说，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要说的是，我在那里，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异象，亦或我的身体被提到那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事的任何详情，但那里有一种神圣的勇气，也有一种神圣的羞怯。至于保罗被提的原因，以及他有这种经历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不是说任何人也可以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使徒们因着他们的工作而得着进到神那里的途径，这是我们没有的。编写圣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希望他们得到一些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启示，我希望他们凌驾于我。保罗没有说我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是使徒，保罗没有说我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有一种经历神秘事物的能力，我有通灵的能力，或者是类似的话。保罗说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是什么人？圣经说什么？保罗只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就是借着信心披戴基督，并且神看我们就如基督一样，当我们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时候，神看我们的时候便看见基督的作为，神看见的是基督，因此我们可以进到神那里。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像保罗一样，同样可以进到神那里，那真是好得很啊。 第二，尝到那根刺。保罗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也有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记着我们之前说过攻击啊这个词。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保罗正定下一个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那是相当令人害怕的，但也是极之重要的。你必须明白这个原则。因此保罗说，我不认识那些超级使徒，他们似乎没有基督徒的经历。在基督徒的经历里，刚强和软弱总是连在一起的，两者总是分不开的。中马田从经历软弱进而经历刚强，保罗在这里说，我从经历刚强进而经历软弱，我如此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除非神把一些东西放进我的生命中来显出我是多么软弱，并使我感到自己的软弱，否则我会变得自高。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刚强和软弱总是分不开的，那就像你的左脚和右脚一样，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的右脚在你的左脚前面，但是你的右脚不能走得太前。我的意思是，你的右脚就是不能这样，否则你会倒下来。接着你拖着你的左脚向前，到达你的右脚，并且踏前一点。不行是这样的，基督徒的成长也总是这样，从经历刚强进而经历软弱，也从经历软弱进而经历刚强。你不会立刻从软弱变成刚强，你明白吗？保罗要说的是，你从软弱变为刚强，又从软弱变为刚强，再从软弱变为刚强，进入能力越来越高的境界里。在第九节，主对保罗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刚强变为软弱，软弱也变为刚强，我就是这样成长，得着能力。能力不是与软弱对立的，不是这样。保罗说，如果神没有把这软弱放进我的生命中，我就没有我所拥有的勇气，没有我所拥有的能力，也无法从恐惧中得释放。如果我过于自高，我便充满恐惧。骄傲和自高产生，是因为我们的心把成功和任何好东西作为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这包括任何东西，甚至包括经历神的经验。保罗说，我的心会拿那经历自夸，说我一定是炙手可热的，我到过天堂去。其实保罗不自觉地知道这是将会发生的事，所以神把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有人说，那根刺是什么呀？有趣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而保罗不告诉我们那根刺是什么，是何等有智慧啊！我们可以与保罗认同，如果保罗告诉我们那根刺是什么，我们会说，嗯，那不是我。但由于保罗没有告诉我们那根刺是什么，每个人自己都可以在这里读到。我们看到肉体这个词，如果保罗是指在身体里的一根刺，如果保罗指的是他的肉体，那么他可能是指他的身体出现一个问题，人们臆测他患了眼疾， 他将会失明，或是患上癫痫病，诸如此类吧。但是当保罗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的时候，如果他指的是他属灵的肉体，那意味着他的罪。换句话说，对于自己的罪，保罗有一根刺棒。他可能是指他不时受到一种罪的缠绕，他成了试探的猎物。保罗受试探陷入苦毒、愤怒或欲望中，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这不是很好吗？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刺带入其中。保罗说的是神给我一些东西。你会说，等一等，经文不是说撒旦的差役的攻击吗？我很快会解释这一点的。但关键是有些东西进入保罗的生命，使他软弱。保罗说，如果不是那种软弱的感觉进入我的生命中，我便不会有任何能力。是这软弱使你呼求神，是软弱向你显明神爱你，不是因为你的义，而只是因为基督的义，唯一这真理使你得到释放。我还记得我今天早上检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了，尽管我以为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边，我曾经一次又一次的令神失望，但神仍然与我同在，神仍然帮助我，神仍然的支持我。我不凄然这样想啊，我的天哪，神必定为着基督的缘故而爱我，这是一类小小的启示。每一个经历过一段软弱时刻的人，在某些时候都会说啊，我的天哪，神爱我，一定不是因为我是完美的，而是因为耶稣是完美的，不是因为我是美善的，而是因为耶稣是美善的。这使你得到释放，在经历软弱之后便得着能力。事实上保罗说，神永远不会离弃你。诗篇第三篇提到神是盾牌，这意味着每当神让任何东西进入你的生命中，使你受伤害，使你受痛苦，显出你的软弱，使你感到像是要放弃的时候，神用盾牌来保护你，使事情不会变得更糟糕。既然神是盾牌，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坏的东西进入你的生命中，但神用盾牌来保护你，使事情不会变得更糟糕。神是盾牌，他常常保护你，软弱和刚强总是在一起的。最后保罗并没有说这是自动发生的，保罗没有使你产生一个印象，以为软弱会自动变为刚强。相反，他告诉你他如何处理那根刺。第八节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事情是这样的，让我告诉你一个把戏吧。这是一个把戏吗？不是一个把戏，只是一种技巧。首先呢，保罗说那根刺是从撒旦的差役，这意味着当坏事在你身上发生时，撒旦在当中附上一个讯息，这有点像电子邮件，你可以在你的电子邮件上附上一个文件档，你只是附上它， 那复剑便送出去了。撒旦在那根刺里附上一个讯息，那令你感到气馁的不是那根刺，而是那个讯息。撒旦想你从那根刺获得一个讯息，但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要说的是，当我向神祈祷的时候，我看到神有他自己的讯息。你必须检视那个进入你生命中的问题，你必须说，里面有从撒旦而来的讯息，也有从神而来的讯息。我究竟是沮丧或是刚强，取决于我听取哪一个讯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给你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啊，这种情况在你们一些人身上也发生过，这可能是一些人仍是单身的原因之一吧。你有没有试过想跟某人结婚呢？但那个人拒绝了你。你曾经想跟某人结婚，但那个人说不，事情便中断了吗？那是一根刺，你感到软弱，这事使你受到了打击。但这正是保罗在此所说的，撒旦在那根刺中附上一个讯息。撒旦的讯息是什么？有很多不同的讯息。你不是因为那根刺而感到沮丧，而是因为听从了从撒旦而来的讯息。举例说，从撒旦而来的一个讯息说，你太糟糕了，你是个失败者。不是那根刺使你感到沮丧啊，而是那个讯息使你感到沮丧。这里是另一个例子啊，随着这根刺而来的另一个讯息，也许是你正在听到的讯息。似乎那拒绝你的人是女人还是男人？女人真的可怕，或者你不能信任男人。你完全消沉下来，你说，我不能相信他们，我讨厌他们。使你意志消沉的不是那根刺，而是那个讯息。保罗说，虽然这样，但每一根刺也附有从神而来的讯息。那是什么讯息啊？在第九节，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是一般的讯息。我必须指出，保罗要说的是，无论已经进入你生命中的是一根怎样的刺，都有从神而来的讯息。但你究竟是灰心或是刚强，全都取决于你将会听取撒旦的讯息，还是听取神的讯息。举例说，神可以对你说，是我的恩典拯救你，不是你的心仪的对象对你的想法拯救你。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不会得着能力。如果你以你心意的对象对你的想法去看待自己呢，你将会成为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给你这个软弱，是要使你成为刚强。你明白吗？保罗在祷告中发现这真理，我的恩典够你用。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这样想，保罗知不知道刚刚有人拒绝了我？请原谅我挑起你这不愉快的事情啊。不，我知道这事已经发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你那样做，并且听取那个讯息， 你便看到在那里的那根刺。撒旦对此有一个目的，神也有他的旨意。到底谁的目的在你的生命中实践出来，似乎你听取谁的讯息了。爱德华兹是我另一位已去世的良师，我这个星期刚刚读到他一句至理名言呢。他谈到安稳，他说基督徒是安稳的，是完全安稳的。箴言29:25说，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爱德华兹指出人们常常犯的错误，他说圣经没有教导基督徒不受邪恶的事物所伤害，圣经说基督徒是不受所有事物引发的邪恶所伤害。如果你明白福音并把福音应用出来，你知道邪恶的事物完全不会在你身上产生邪恶的影响。如果你知道你是蒙恩得救，并在那一刻运用它，你是完全安稳的，不是免于邪恶的事物所伤害，而是不受任何事物所引发的邪恶所伤害啊。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在基督里的人的故事，求你帮助我们当中那些正在注视自己的刺和伤口的人，能够应用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发觉我们的软弱其实是我们的刚强，并且你的能力在这些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